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看到李弟兄他特意释放这十个紧要的一，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主还会留他在地上有多久，他必须把这个关于主恢复非常机要，而且是包罗的观点都能够陈明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个，也都能够进入这个，好叫我们能够清楚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在这次的训练里面，借着这些信息，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进入这些话语，被这些话语给构成，也让这些话能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篇的信息。第五篇信息的篇题是一个生命，一个元素，一个救恩，一条得救之路，与一种生活，一个基督的显明。在前面四篇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四个一，一本圣经，一位神，一位基督和一位灵。我们现在来到这另外三个一，第一终点这里，第一大点这里说一个生命，一个元素。什么是元素呢？元素就是这个物质的本质，就好像我现在坐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的本质是木头，所以这个木头就是这个桌子的本质。这个生命是这个是一个元素，而这个生命第一终点说是具体化在基督里是三一神的生命。根据以弗所书4章18节那里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这里讲到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具体化在基督的里面。那第二终点这里说，这个生命是永远的。那讲到永远呢，不仅是时间上是永远的，这神的生命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的，在时间上是永远的，它是无始无终的；但是在性质上是永远的，它是神圣的，它是不能改变的，它是不能毁坏的，它是不会衰残的。感谢主，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没有一个生命是永远。我们人的生命最多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上百年就结束了。我们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不是永远，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那第三重点这里讲到，这生命是在基督里，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说，生命在他里面，所以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呢，就是这个生命。那第四点，基督就是这生命及其创始者。在约翰11章25节，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14章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本身。那在使徒行传3章15节那里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就是这位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启示者，他是生命的源头。当他们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就是把这位生命的起始者、起源给杀了。第五重点，神的灵属于这生命。在罗马8章2节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之灵，生命之灵。”这个灵是属于生命。你摸着神的灵，你就摸着生命。感谢主，这个生命是一个赐生命的灵。我们一摸着这个灵，我们就摸着这个生命。那第六重点讲到，这生命就是基督，乃是信徒的生命。哥罗西3章4节那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能够比我们的生命更主观呢？那这位基督竟然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就要凭他活着，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活他，来经历他。那这个不是客观的道理，这必须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第七重点这里说，这生命乃是三一神和基督的神圣元素。那第一小点说，神把悔改赐给他所拣选的人， 使他们得着这生命，并指定命令他们得这生命。感谢主，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在预定的时候，神来这里呼召我们，我们就在这里悔改，甚至我们这悔改啊，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悔改是神赐给我们的，好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看看我自己，生长在一个敬拜祖先佛教的这种光景，怎么会想到有一天我会悔改，能够信入主耶稣而得着他的生命？这实在是神所指定所命定的，我们真是为了这个要敬拜他，要感谢他。那第二小点说，神用这生命重生信徒。我们都是一般被神重生的人，那这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根据彼前一章三节那里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重生了我们，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啊。感谢主，我们众人都是在同一个出生里面出生的啊。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大的出生，我们众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而得了重生，得了神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叫我们今天都有一个活的盼望。那第三小点说，基督的义行是为叫人被称义得这生命。罗马书5章18节这里说，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标，那所以称义呢，乃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原来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的地位是不对的，是不能够与神相配的，但是借着基督为我们的死，我们就能够达到啊，借着接受基督，我们就能够达到神这个义的标准，叫我们能够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接受神生命的分赐。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被称义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这个是神救恩的目标。那第四小点这里说，基督在这生命里主观的拯救他的信徒。在罗马书5章10节这个经节我们都很熟悉，讲到我们从前是做神的仇敌，但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死，我们都能够与神和好，我们都能够在法理方面得着神的救赎，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不但如此，下面还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不但是蒙神救赎得神称义，我们还要天天的在生命里得救。所以有人问你说，你得救了吗？是的，我们得救了。那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正在得救，正在被拯救，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东西还是需要主来这里救我们。我们需要天天在基督的生命里蒙拯救。感谢主，这个是罗马书5章10节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感谢主，为了这个更要的救恩，我们赞美他。那第五小点这里说，信徒在这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叫我们这般信主的人借着进入死和主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什么是生命的新样？以前我们是在老旧的旧人里面生活行动，是在那个旧人的光景里，是在一种死的光景里，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重生了，我们借着受浸，我们能够进入主的复活的经历里，就叫我们能够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行动。所以今天我们是一般在生命的新样里生活行动，也就是我们是一般在复活里生活行动的人， 不再在我们的旧人里，不在我们在那种死的光景里。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是一般被重生复活的人，所以我们都必须是一个在复活的领域里范围里生活行动的人。这种的生活行动就是在神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那第六点这里说，寻求之信徒的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这个是根据罗马书八章六节讲到，我们的心思啊是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的心思是至于肉体，结果就是死；我们的心思如果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这是何等的美好！生命平安，灵里是生命。当我们的心思至于灵，我们的心思也成为生命，不但有生命，还有平安。我们的弟兄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啊，这个撒冷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之城，也是生命之城。所以当我们的心思至于灵，我们的心思啊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神要拯救我们，直到我们的全人呢、都成为新耶路撒冷。就像我们的弟兄说过，我们都要一个一个，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一个小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跟我们的心思很有关系。我们的心思摆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思如果是在我们的肉体上，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死啊。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预尝。那第七点这里说，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得这生命。在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这般原来是一般不义的人，但是呢，这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有地位，能够要求主来做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就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叫我们能够与神、与人、与自己都是对的。而且这个恩典是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胜过撒旦，胜过死亡。啊，这个恩典是借着义来作王。感谢主，结果这作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恩典借着义作王，结果叫我们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好，我们来到第八点，这里说得胜的信徒是凭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这是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在生命中作王啊，这个是远超过在生命里得救。在生命中作王，其实叫我们能够这个胜过罪，胜过死，胜过撒旦，胜过世界，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情欲。这个是真正的作王。今天世人都是在这些罪啊、死啊、撒旦啊、肉体情欲的捆绑之下，没有办法脱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这班信主的人借着接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叫我们都能够在生命中作王，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消极的东西。感谢主，这实在是神救恩的大能，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一般在生命中作王的人。那第九点这里讲到，为基督撇下一切的信徒在国度时代要承受生命。承受生命，这个是讲到在来世的，在诸天之国里的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得着神生命更丰满的享受。这个是一个赏赐。当然今天在这个召会的时代，我们享受这个神圣的生命，这是我们每天的供应，每天的享受。但是在来世，在国度时代，这个对这个生命的享受要更丰富、 更丰满，这就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赏赐。所以，但是要承受这个生命，在要来的国度承受这个生命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就这样子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的，我们就能够在来世承受生命。好，下面这个点讲到，得胜者在国度时代要吃这生命之树的果子作为赏赐，这是根据启示录二章七节那里讲到，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乐园，那这个乐园呢，不是指这个在阴间的乐园，这个乐园是特别指在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那在那个乐园里面，得胜者要享受生命树作为神给他们的赏赐。所以在这里讲到，这里是有一个得胜者的一个观念在这里。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这里爱主追求主，但是到那日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显明，我们是得胜的呢，我们还是失败的。弟兄在这个信息里有交通到，我们是要做早期的得胜者呢，还是要做晚期的得胜者？早期的得胜者就是啊，在这国度的时代能够享受主的婚宴，能够享受主的赏赐、主的称许。那晚期的得胜者呢，就是要经过那一千年的惩治，一千年的这种惩罚操练，然后才能够得胜。所以迟早每一位信徒都要成为得胜者，只是有一般人呢是早得胜的，有一般另外一般人呢是晚期的得胜者。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付代价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在今世如果这个不愿意付代价，在来世呢就要受主的惩治。但是我们今天如果靠着主的恩典在这里愿意付代价，我们就能够在来世在国度的时代做那得胜者，进入主的婚宴，在这里做他的心腹，享受婚宴一千年的时间，这是太值得了。那在这里讲到这个出代价，我就愿意稍微讲一点。在这里他这个第九点说是为基督撇下一切，撇下一切，这是付代价，撇下一切，还要否认自己，放下自己，要专心来爱主，专心的跟随主，并且要以主为我们的生命来凭主活着，活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都要在这里竭力操练进入的啊，而且在这个训练的里面，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啊，主啊，愿意在这个时代，我们愿意在这里与你紧紧的配合，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你的得胜者，做一般不顾自己，只顾到神的权益的一般人，在这里愿意为了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撇下一切，在这里专心的跟从主，专心的爱主，专心的跟随主的带领到主要带我们去的地方。而且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我们的生活是向着主而活，我们的生活是在这里为了彰显主，也是在这里传扬主，将主能够供应给别人啊。在这里有一个经节我是觉得很受鼓励的，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就是忘记我们的失败，忘记我们的成功，忘记我们的自己，忘记一切啊，把一切都撇开，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弟兄姊妹，忘记背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失败的就让失败过去吧，成功的也不需要留恋在成功的里面，我们把一切都撇开，一切都放下，把我们自己也放下， 要努力面前，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愿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加力给我们，叫我们是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好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我们在这里蒙主的呼召，能够在他的恢复里面接受这样子丰富知识的供应，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周围与我们一同跑这个赛程。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好，更适合我们能够在这里成为主今天的得胜者。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里不浪费时间，不在这里过一个虚妄的生活，不要就满足于一个好的所谓的好的教会生活，好的聚会有一点服侍，我也去参加特会，也参加训练等等。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必须有在主面前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主向我们的要求是高的，但是这个代价虽然是高，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丰富的。所以求主在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不要在这里错过主所给我们的恩典，真能够在这里继续的就往前在这里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叫我们能够得着主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好，我们来到第十一小点，这生命之树同那从神宝座流出之河中的这生命之水，要做整个新耶路撒冷的独一供应，也要做那些洗净自己袍子之人的享受。所以在这里是讲到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一个生命之水的供应和生命之树的供应。我们这般信主的人是洗净我们的袍子我们就有权来这里吃生命树，享受这生命树果子的丰富。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份，这也是我们的享受。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一个救恩，一条得救之路。第一重点这里说，基于神的爱，就是神恩的源头和神的恩，神爱的彰显。神的爱是神恩典的源头，那神的恩呢，是神爱的彰显。在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四节，那里说，然而神富于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爱我们，神的爱是高深难测的，神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他爱我们是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那第五节这里说，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与基督活过来。哈利路亚，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中的，神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我们的得救是靠着恩典，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的爱，是靠着神的恩典。神若不爱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得救，但是神他爱我们，他爱，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爱我们每一位，他也叫我们因着他的爱，我们能够得，在靠着他的恩典得救。所以神，这个神的救恩是以神的爱为源头，那神的恩是我们得救的凭借，叫我们能够借，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那第二重点这里说，是借着基督的死。那这里呢是讲到神救恩法理救赎这一面，那这里有四个点讲到基督之死所成就的。第一呢，是为着神的救赎，我们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叫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那第二呢，是为着神的赦罪。我们这般信入他的人，是借着主的名得蒙赦罪。感谢主，我们的罪都得着主的赦免，得着因着基督的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得着神的赦罪。那第三呢，是为着信徒得与神和好。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从前是与神为仇为敌，但得借着神儿子的死，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那第四，讲到为着神的称义，我们这般不义的人，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穿上这个义袍，就如在路加十五章那里讲到这个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父给他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那上好的袍子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义，是我们客观的义，叫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叫我们能够有这个一个对的地位，能够在神的面前，就像这个浪子，他是一身穿的破破烂烂的衣服，他跟他跟父是不能够相配的，所以他要穿上这个上好的袍子啊，好叫他能够与父相称，能够在对的地位上接受父对他的关爱。好，第三重点这里说，借着基督的生命，凭着生命之灵，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凭着生命之灵的拯救，这里就是讲到这基督生机的拯救。我们有法理的救赎，我们在这里还有生机的拯救，也就是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今天是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那今天我们有这个生命之灵在我们的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脱离这个罪和死的辖制。那下面的小点说，这个生机的拯救是开始于用基督生命的神圣元素来重生信徒。感谢主，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就得着重生，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叫我们的灵里得着重生。所以在约翰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从灵生的啊，我们的灵是从神的灵生的，以前是死的，但是神的生命之灵一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就被点活，感谢主，就得着重生。那我们那比前一章三节那里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是一个大的奇迹，我们这班罪人竟然能够重生，得着神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妙。那第二，阿拉伯简说是经过以下这些生机救恩的过程。我们不但是重生，我们还需要神用神圣别的性情的神圣元素来圣别我们这般被重生的信徒。圣别不但是在地位上被圣别，还是在性质上被变化啊！这个世界的主这位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用他圣别的性情来这里浸透我们的全人，来这里将我们天然的性质改成为属灵的性质。我们以前是一个天然的人，是一个属世的人啊，但是感谢主，主的生命带着他这个圣别的元素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来圣别我们。这个圣别是一个过程，也是神救恩的一条线，带着我们一直从我们的重生直到我们得荣。感谢主，这个实在是神的救恩，叫我们一天一天时时的被主来圣别。 那 B 呢，是用生命的新样更新被圣别的信徒。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经节，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请注意，在这里有两句话，重生的洗涤，圣灵的更新。在这个提多书三章五节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注解，我愿意把这个注解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注解这里说，这里是指事物从一种光景转变成另一种光景，重生乃是这转变的开始，重生的洗涤开始于我们得重生，继续于圣灵的更新，这是神新造的过程，使我们成为新人，这是一种用生命进行的重修、再制或改造。受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及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都与这奇妙的过程有关。重生的洗涤洁净我们旧人一切旧性情的东西，而圣灵的更新将新的东西、新人、神圣的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借此我们从以往所在的老旧光景转入全新的光景，从旧造进入新造的情形。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乃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直到新造得以完成。所以感谢主，一方面重生的洗涤把一切老旧的过去的东西都消极的东西都洗去了，那圣灵的更新就把神的新的元素一直的加到我们的里面，借着这样子一个更新的过程，我们至终要成为神的新造，成为那个新人。感谢主。那 C 这里讲到用主灵，有主灵用基督生命荣耀的元素变化被更新的信徒。这里讲到变化，那这里有两处的经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跟零后三章十八节，这是在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真理，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很少讲到变化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非常注意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是跟我们的心思很有关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那里说，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思如果被更新，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就会接随着一起自然的被更新。这个更新啊，就是这个新的素质加到我们的里面，而产生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所以这个变化不是一个外面的改变，这变化乃是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是因着这个更新的元素素质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这个素质也就是神生命的素质，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更新变化我们，也借着我们天天的来到主的面前，用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这里观看他，而这里把他那个更新变化的元素能够接受到我们的里面，叫主在我们身上的变化能够天天的进行，叫我们真是能够从荣耀到荣耀啊！这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愿主真是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神迹救恩的过程上不停顿啊！叫我们真是天天借着我们在这里享受他，天天的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有交通，读他的话语，在这里向他祷告，在这里与他有交通，与圣徒们一同的交通，有聚会啊，参加特会，借着这一切的活动，我们就是能够让主的变化的工作能够一直的在我们身上做，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被带到主的荣耀的里面，直到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能够完成。 第一小点这里说，用神长子生命的神圣元素磨成被变化的信徒。所以在这里讲到磨成，什么是磨成呢？磨成就是这个变化的最终的结果，当变化完成了，我们就是被磨成了。所以磨成呢，就是讲到在一方面在我们的里面啊，这素质和性情有变化，有一个完全的变化，那外面呢也有一个样式的变化，叫我们这个人真是与基督能够一世一样，必上必下。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完全的被他变化，能够磨成他长子的形象。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感谢主，我们在这里都是在变化的过程里，直到有一天我们都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愿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停顿，能够天天的变化之中磨成我们。那第三，达到用神的荣耀融化被磨成的信徒。所以神救恩终极的一步，最后的一步，就是融化我们，叫我们这个属死且必死的罪的身体啊，能够被他生命，被他的性情的荣耀，能够完全的浸透，而叫我们的身体能够被变化，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被神生命和性情的荣耀完全充满，至终这个荣耀要充满我们的身体，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身体能够得着荣耀。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到那日乃是我们的荣耀。我相信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这么一首诗歌，今天是我们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在要来的日子，他有一天要成为我们的荣耀，叫我们的全人都被带到神的荣耀里。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这里说，一种生活就是一个基督的显明。第一终点这里讲到，凭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这是根据腓立比三章十节讲到，我们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向自己、向天然的人、向旧人和肉体死，而且是脱离撒旦、世界和罪的权势。所以在这里讲到两件事情，在腓立比三章十节讲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也讲到基督的死。那这里是先提到复活的大能，然后提到他的死。所以对基督来说，他是先受苦、先受死，然后才复活。但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是先有他的复活，他的复活，然后才有份于他的受苦和他的死。所以我们首先是接受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呢，这个大能就叫我们能够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就是一个否认己的生活，是一个向自己、向天然的人、向旧人、向肉体死的生活。凭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这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是靠的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都必须在这里祷告，主啊，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你复活的大能，好叫我能够有份于，能够有份于你的受苦的交通，也能够磨成你的死。当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就是脱离撒旦，脱离世界，也是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主啊，真是求你在我们身上这样子的工作能够不停止，叫我们能够真是一般认识你复活大能的人。 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天天磨成你的死，过一个十字架的生活。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活的时候，基督在我们身上就会有一种显明，不是活我们自己，乃是把他给活出来，把他的生命给活出来。那第二，我们能够显明基督过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是凭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并显大基督。这是根据腓立比书第一章19节至21节，那你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是照着我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在这里看见保罗能够在这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是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那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之灵，这个灵是什么样的灵呢？这个灵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9节那里所说的那灵，在那里说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让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得荣耀呢？他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后得荣耀的。所以这个灵是基督复活之后神的灵。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30章那里有一个预表，出埃及记30章23至25节那里有一个圣膏油的预表，讲到一新的橄榄油加上四种的香料调和成为一个圣膏油。那圣膏油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预表，在这里有神性，有人性，有基督的死，有基督甜美死的功效，在这里有基督的复活，以基督复活的大能及其功效。这一个灵是太丰富了，太包罗万有了，真是能够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神的需要，人的需要，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这一个灵今天已经七倍加长成为神的七灵。哦，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因为我们有这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供应我们并加强我们。而且这一句话全备的供应，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讲到这歌咏团的首领，他供应团员所需要的一切。所以那时候这些歌咏团他的衣食住行，所有的团员的需要他都顾到。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之灵是顾到我们所有的需要，叫我们能够是一般不活自己，而是活基督，不彰显自己，是显大基督的人。好，第三重点，这里讲到凭神人的生命过得胜者的生活。在这里是启示录二章跟三章的经节，在这里是像这个在启示录里七个召会的一个呼召，讲到得胜的讲了七次，是胜过什么呢？就是胜过当时召会那种堕落的光景。这七个召会他们在不一样，都是在消极的点上，在积极的一面他们都是金灯台。你如果把这 七个金灯台摆在那里，分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他们都是一样的，在积极的一面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因着有一些消极的光景使他们不一样。就是但在这些召会的里面，神都在这里呼召得胜者，叫他们能够胜过召会里面那些消极的堕落的光景，叫他们能够得胜。就像在启示录二章七节那里，那灵向众召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在以弗所的召会要得胜，就是要胜过那个失去起初的爱， 他们这般得胜的人，主就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在千年国里神的乐园，神要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这位得胜这些得胜者吃。那在启示录二章十一节那里，主又说，那里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胜过召会受的逼迫。这些人得胜的人，他们都要能够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那在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到得胜的，主就将那隐藏的马达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这些得胜者他们是进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光中，活在幔内。那这些人得胜的人，主要把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吃。那二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得胜的又守住我工作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那个堕落黑暗的光景，但是这些得胜的人，他们要守住主的工作，主要给他们权柄来制服列国。那三章五节那里讲到，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我要在父面前，在我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所以在这里是撒底的召会，得胜的啊，这主要说我要让你穿白衣，感谢主。而且他在千年国的时候，要他的生命，他不会，主不会把他们从生命册上的涂抹他们的名，这表示说他们要在千年国里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生命丰富，所有丰富的供应。感谢主，这个是撒底的召会的得胜者。那三章十二节是向着腓拉铁非召会说的，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哈利路亚，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来。我要将神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是何等的一个祝福。这在腓拉铁非里还是要在这里呼召得胜者，这些得胜者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而且他们额头上要有神的名，要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还有主的姓名都写在他们的额上，表示说他们已经都成为神了。他们有神的名，他们有神城的名，还有基督的姓名都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神还是什么呢？感谢主，至终这些得胜者都要成为神，当然是不没有分于神的神格，乃是被神的生命跟神的性情所构成的一般得胜者。那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得胜是老底家的召会，这老底家的召会是从这个恢复的召会堕落的，但是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那些向他开门的，他就要赐他们在他的宝座上与主同坐。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虽然不是在这个七个亚细亚的召会，但是这些光景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向着主那起初的爱，我们也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被这些不同的教训所影响，所被打岔。我们也很有可能在召会生活的里面，就成为一个就是不是这么活泼，但是这个死沉在这里守一些规条而已。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这种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活而有力的基督徒， 做一个进攻用的，在基督身体上进攻用的肢体，而且我们要在这里，要在这里向主买眼药，买金子，穿上白衣，在这个时代做主的得胜者。哦，主耶稣，求主怜悯我们，都能够在这里答应主的呼召，在这里做主的得胜者。那怎么能够做得胜者呢？这得胜者啊，唯一的得胜者就是主耶稣，这位他是那独一的得胜者。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求我们在这里愿意在这里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享受他，更多与他是一，被他构成，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今天的得胜者。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第四点，讲到凭着在基督生命里的长大，达到成熟，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在这里是讲到以弗所书四章15节16节，在这里说我们要在爱里持守的真实，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我们必须是一个一直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的人，不要在这里停止长大。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初期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长，很快的在长，但是到某一个时段呢，我们就停止生长。哦，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停止，要在生命的长进上能够一直的往前，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许多的地方没有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一切的事上都长到基督，元首基督的里面。然后当我们长到他的里面的时候，就本于他，就是出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我们得以联络并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丰富供应的节，在基督的身体里有每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主来的恩典的度量，我们能够靠着这个度量而尽我们的功用。这个尽功用的时候，就叫基督的身体能够联络在一起，也叫基督的身体的众肢体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联络，这样子的结合，就叫基督的身体渐渐的长大，以致能够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是神经纶的目标。在这个时代，神经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也是主执事的工作。他今天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在这里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愿我们众人都在这里接受主的成全，在这里接受主在这里多方的操练，叫我们能够在这里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摆上我们这一份。我们在这里实在是听见这些真理，甚至主把他最高峰的真理都已经启示给我们。我们在这里需要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能够付诸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实行。如果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就是摆在书架上，这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对主的经纶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愿这些话语不但是我们听见的，还要我们在这里操练，能够把它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带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叫这些话语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实行，成为我们的实际。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带进一个新的复兴。复兴就是将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实行出来，这样子主就在我们中间就会有路，能够带进这个幕后的复兴。这个幕后的复兴，最大的复兴，就要把我们的主耶稣给带回来，要终结这个世代，能够带进国度的时代。这都是我们众人所盼望，也是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主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这件事，也求主不要去到另外一般人。主啊，愿你就在我们这般人的身上做成你所要做的，能够叫我们能够成为一般人，是与你紧密的配合，做今天的得胜者，能够在这里与你一同的做工，一同的征战，能够在这里把你的国度能够带进来。感谢主，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就交通到这里。